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弟兄姊妹非常感恩。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好，但是我们也知道，也是我们敬拜主的日子。我们知道敬拜我们的上帝是特别蒙福的，所以我们感谢他。那么在我们今天开始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啊先来读一段圣经。好，我们来看我们 PPT 上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啊，找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每当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以圣经为本。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就像这里说的，它让我们有最好的智慧，就是信耶稣的智慧，就是得救的智慧。所以呢，而且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像世界说的，说你不要那么急，等他长大了再说。这里讲说，如果一个人从小明白圣经，就是从小在上帝极大的祝福之下，所以他就比一般人更有福，对吧？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啊，先简单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求主用他的圣经来引导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征战得地系列的第29讲。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基督是王。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求你引导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好，因为我们真的是晓得，如果没有你的祝福，我们所说的就没有力量，但是有了你的祝福，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成为你百姓的祝福。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加恩，特别的求主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让我们真的在你的话语当中得饱足，也特别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讲台，让我们的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啊，我们真的是晓得，如果不是你施恩，如果不是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我们什么也讲不出来。如果不是圣灵开我们的口，我们讲不出天上的话。如果不是圣灵开我们的耳朵，我们听不懂天国的真理。所以我们切切地向你祷告，切切地向你呼求的时候，主求你就在我们当中做成只有你能做的工作，让今天我们的讲道满了天上的能力，满了天上的光。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基督是王。好，那在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上次讲了说基督是主，是吧？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是基督是主。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经常自称说，我是什么呀？我是信主的，是吧？我是信主的，我是有主的。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盼望大家要知道说，当我们说我是信主的，我有主的时候，不是说我多了一个捆绑，多了一个约束。恰恰相反，像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当基督是我的主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真正的自由。当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再有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相反，我们在基督里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呀？得的更丰盛。也像大卫在诗篇23篇讲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什么呀？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你有基督做你的主，其实你真的非常的丰盛，非常的有福。所以我们说，如果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就很多的得，包括我们会得救，我们会得生命，我们会得地为业，我们会怎么样子啊？我们会得胜，我们也可以得人归主。所以这就大不相同。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分享基督是王。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8章37节。好，我们 PPT 上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8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听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好，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在这里是跟比拉多的一段对话。你知道这段对话发生在什么时候吗？是发生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就是那些犹太人来构陷我们的主耶稣，然后把他抓起来，先拉到大祭司那里，然后拉到大祭司那里所谓的受审，受审完了以后，因为犹太人没有权柄杀人，所以他们又把主耶稣拉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其实跟主耶稣有很多重要的对话，你注意，其实上帝真的是掌管万有。比拉多这个人是藐视耶稣的，但是他问了很多重要的话，耶稣也给他很多重要的回答。比如说他在这里他就问耶稣，其实他问了不止一次，他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其实这是挑衅的，大家知道吗？因为如果你说我不是犹太人的王，哎，我可以轻判你，但是当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是什么结果？我们是罗马帝国，你居然想称王，你不是找死吗？对吧？结果他问主耶稣，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是。然后他很吃惊，肯定比拉多很吃惊，哎呀，这个人居然敢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就再问他说，这样你是王吗？主耶稣这个时候更肯定地回答他说，你说我是王，而且怎么样子，我为此而生，我为此来到世界，就是告诉比拉多说，我就是为这个来到世界上面的。所以比拉多这个时候他就下决心了，他后面又问了一句话，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特为真理做见证，所以比拉多后面就不是在问话了，他就说了一句话，真理是什么呢？说完这句话，不等耶稣回答，然后他就去判耶稣的刑，然后就把主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那么我们去看主耶稣，他在这里，当比拉多去问他的时候，他依然回答说，我确实是王。这里面我们就要去思考，主耶稣为什么在比拉多面前，他要承认，他要宣告我自己是王。然后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宣告他是王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在这里宣告他是王到底啊，我们说难处在哪里，或者我们说这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如何，你看看耶稣的遭遇，你再去思想他为什么这样去承认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的。然后我们再去想说，在这个世界当中，当主耶稣基督说、啊、这是我的问题没事啊。然后当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说他是王的时候，那么耶稣这个王他是怎样的王，我们也要去思考，对不对？耶稣是一个怎样的王，他说他自己是王，那他是怎样的一个王？然后基督是王，对今天的我们还有没有意义？今天大家都喜欢说民主制了，还要什么君王，对吧？甚至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以为说上天堂以后我们最好民主选举，是吧？今天选耶稣做王，明天选我做王，是吧？最好大家选一下，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才好。因为有些人他的心中绝对标准不是圣经，他的心中绝对标准是一个政治制度。但是我们说耶稣是王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去好好思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让大家去看一看，因为其实讲到基督是王这方面的真理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这一次把它都讲出来，但是我们相信主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很多重要的真理。那关于主耶稣基督是王，我们刚才已经读了那一段的这个圣经，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在比拉多面前他说，我是王，我确实是王，我生来就是做王的。然后他在比拉多面前，但是比拉多怎么样子呢？比拉多来审判他，比拉多来侮辱他，比拉多来藐视他。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称自己为王的时候，我们说和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当世界来逼迫他的时候，他还称自己为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基督徒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说耶稣当然是王了。但是你要仔细去思考一下，去明白说耶稣在这种情景之下他依然说自己是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说他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如果你去认识世界的真相，你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其实我们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认真读圣经的话，你要记得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经常讲主耶稣基督曾经行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记得吗？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让5000个男人吃饱，再加上妇女儿童，肯定超过10000的。因为一般听到的姊妹多还是弟兄多？一般姊妹多，所以男人有5000，女人可能有10000都不止，再加上孩子，所以非常多，甚至可能有20000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让他们吃饱了以后，主耶稣马上就退走。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为什么退走，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会强逼他作王。其实那个时候耶稣风光不风光？非常风光，因为他行了一个神迹，好多人都吃了饼吃了鱼，然后得了饱足，然后大家都觉得哇，你太厉害了，你应该作王，你应该作王。在这个时候耶稣不愿意作王，他退走，不让这些人推他作王。但是当比拉多在审判他，他要受鞭打，他要受屈辱的时候，然后比拉多说，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我为此而生。其实这里面，其实你去看，我们去思想，是不是有些人说，那可能耶稣当时比拉多面前压力太大， 所以说话自相矛盾，会不会这样子？耶稣会不会前后矛盾？不会的。所以耶稣这样去讲，他一定有他的深意。当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主耶稣这样讲他的深意是什么。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说，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而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方面呢，我们先一起读两段的经文，都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先来读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四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兽，形象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力都给了他。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又拜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段经文，启示录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还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
他在同一个兽面前，是行从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坐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同一个兽。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好，我们读这段经文，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大家其实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知道说这是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二章我们以前讲过，讲教会，对吧？教会是生子的妇人，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脚踏月亮，身披日头，然后呢有大红龙来逼迫他。然后大红龙逼迫他的时候，逼迫了不能得胜，到十三章就讲到有两只兽出现。那当然解经家解这两只兽的时候有很多的解法。那么我们以前跟大家简单讲过，我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来去认识这个世界。我相信其实这两只兽，如果我们去看，我们说这两只兽讲的是世界的话，你会恍然大悟，你会发现对，真的这个世界就像这里面讲的。其实我们没有把十三章所有的经文都拿出来讲，但你仔细去看，仔细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去发现说这个世界真的像两只兽。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世界的真相，我们讲世界的真相，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去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感慨。这个世界如同深渊，同意吧？这个世界如同深渊，就是很多人一掉进去就出不来。我们说这个世界它又像冷酷无情的机器，人一进去它就把人像当柴烧一样，把人就变得非人了，对吧？而且我们说这个世界里面，像使徒约翰也曾讲过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然后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他说这个世界的特征是情欲，情欲是和爱是大不相同，情欲很肤浅，情欲以自我为中心，同意吧？我得到满足，这就是情欲的要求。而爱呢，爱是以爱为满足，是以别人得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阿们吧，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所以这个世界的特点是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但是我们说我们再去看这个世界，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遭遇，从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两只兽，这世界就是这两只兽。其实世界是怪兽，世界是巨兽。这个世界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只读了一部分，说有一只兽从海里上来，还有一只兽从陆地上来。它们的特点是什么？你看了第一只兽，他说哇，它有什么熊的腿啊，有狮子的口啊，有豹的腰啊，怎么样子的，其实它就是撕咬吞吃，阿们吧。另外一只兽呢，也是撕咬吞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真相它就像两只兽，它是撕咬吞吃一切。其实我们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我们周围，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新闻，我们很心痛的，对吧？你看呢，比如说有些讲说，其实有些孩子正在 读甚至不是读中学，甚至有些读小学的孩子他已经受不了了，他要自杀。为什么呢？其实跟这个世界有没有关系啊？很大的关系。这个世界就在撕咬人，在扭曲人，在把人变得很可怕。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有些人他原来比如说哎，他原来在他的老家，在他的乡村里面，然后他似乎还比较淳朴，但是他开始去所谓的拼世界以后，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可怕，对吧？就是我们说的，有些人很感慨说，我们成长成长，最后长成了我们自己什么样子啊？成长我们自己讨厌的样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这个世界像两只兽，它就吞吃，它就撕咬。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感慨。所以我们在这里，刚才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图片其实是埃及王子里面的图片，就是埃及王子那个动画片里面，就是摩西他一开始不知道，他还在埃及的王宫里很幸福的生活，结果有一次他去到金字塔里面，他去看到那些壁画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他突然发现原来他母亲从小跟他讲的那些都是真的。当然那个电影它是比较戏剧化的表现，就是把那些孩子丢到尼罗河要吃掉，所以那尼罗河的那个鳄鱼张开两个大口要去吃孩子。其实我说这个话真的跟启示录里面讲的很像，对吧？这个世界是撕咬吞吃，这个世界是败坏。而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还要明白一点，这个世界这么可怕，是不是当初上帝造的时候就没造好？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像不像我们人盖房子？我们人盖房子的时候说，哎，我们先盖房子，然后毛坯房不太好看，然后后来我们又装修又搞啊，才把它搞好看。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啊？是很美好的，阿们吧。那你就要去思想了，上帝当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让人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叫伊甸园。伊甸园美不美啊？伊甸园美得不得了，我们这些人都没住过伊甸园，所以我们只是概念上知道说有伊甸园。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伊甸园去看的话，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跟他身边那个刚刚悔改的强盗跟他怎么讲啊？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哪里啊？同在乐园里了，就是你要跟我去到天上的乐园，像伊甸园比伊甸园更好，是吧？所以当初上帝造的伊甸园好的无比，但是他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子，像两只兽这样子呢？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说，如果从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讲的话，世界之所以变得这么可怕，就一个原因。什么原因？这个世界拒绝基督作王。当基督不作王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得可怕了。真的，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去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上次讲说基督是主，当基督不做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不是你更自由了，而是你变成了一个迷路的羊，你变得更可怜。但是对世界而言，当世界是基督作王的时候，所以天国是乐园。为什么？天国里面谁作王啊？基督作王，阿们吧。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可怕？因为这个世界拒绝基督作王，所以他就从伊甸园变成了两只巨兽，这个世界被扭曲了。所以也像我们上次讲的，你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罪多么可怕，罪让人拒绝基督作王，罪就让伊甸园变成了两只野兽。这个世界本来上帝造了，是让我们在其中干什么呀？享受其中的美好，阿们吧。结果呢，因为罪的缘故，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拒绝基督作王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些，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让基督作王意义就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什么意思？因为基督做我的王，基督做我的王，我就会大不相同。基督如果不做我的王，哪怕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经历和感受和世人差不多。所以有些基督徒是讲实话的，他说我不觉得信耶稣有什么特别，我觉得跟其他人差不多。我说是，你不要急着否定他，你不要说哎，不是不是的，你怎么样？对，从生命的角度，你有永生，世人没永生的，差得太远了。但是从感受上来讲的话，当基督没有做你的王的时候，你的感受和不信的人真的差不多。因为当基督不做王的时候，伊甸园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巨兽。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在吞吃你，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与你为敌，甚至有的时候你不想回家，因为你回家，你家不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是好像巨兽的嘴巴。你不想去工作，因为你工作的地方不是你发挥你能力的地方，而是好像巨兽的嘴巴。 你不想去跟你的邻舍去交流，因为当你本来邻舍应该大家是彼此相爱的，当基督不做王的时候，你发现邻舍真的如同地狱，对吧？就是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说造就人的话。所以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你明白世界的真相，世界是深渊，世界和其上的情欲，而且世界就是两只怪兽，从伊甸园变成了巨兽。所以这个世界需不需要耶稣的拯救啊？绝对需要，真的，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基督的拯救，然后把天国乐园赐给我。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看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它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他讲的说第一个兽从海里上来，第二个兽从陆地上来，当然这些解经可以解很多的，然后这两只兽是有不同的，但是这两只兽它都是吃人，但它吃人的方式不一样。第一只兽就是凶残，你注意第二只兽很奇怪，你看到我们那个经文当中十一节讲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什么？有两脚，好像什么呀？羊羔。哎，我们圣经当中讲羊羔一般讲谁呀？耶稣，耶稣是羊羔。然后说说话就像什么？就像龙。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有解经家就这样去解，他说第一只兽预表的是世界上面的文化，你别以为那些文化好像都在教你知识，文化教我们的知识都是从上帝恩典来的，但是文化教你吃人。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文化都教你说你恨别人是应该的，你如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但是第二只兽预表的世界上的什么呢？宗教。宗教一定要讲救赎，所以他模仿基督。你说哎，基督都没来他们怎么模仿呢？佛教那个释迦牟尼出来的时候，甚至有些宗教在耶稣没来之前他就存在了呀，比如说 那些迦南七族拜的摩洛早就有了呀，但你注意背后有魔鬼的工作，所以他们模仿基督，所以他们看的样子有两脚好像羊羔，但是怎么样子呢？声音却是什么？龙的声音。所以这个世界其实他就欺骗你，所以这个世界的特点，它吃人，它一个是凶残，一个是欺骗，还有一个大家注意，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没有全读，其实启示录十三章里面讲了好几次拜，拜什么呢？拜那个龙，拜那个兽。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说这个世界当他拒绝基督作王的时候，他收获的就是凶残，他收获的就是欺骗，而且这个世界他还想让你拜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拒绝基督的时候我一定会拜寿，当我不愿意让基督做我生命的王，做我生活的王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这个世界他就有办法来欺骗我们，然后让我们去拜他。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你再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是吞噬灵魂，然后吐出恶兽。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些野兽吃，如果去吃人的话，把人吃了吐出骨头来，对吧？但是世界很可怕，世界把一个灵魂吃进去以后，这个灵魂有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死了，而是这个灵魂成了另外一只野兽。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说屠龙少年变成恶龙的故事？其实你再去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太多这样的故事，对吧？就说有些啊，说有一个村庄旁边有一条恶龙经常祸害这个村庄，所以呢怎么办呢？就有一些勇敢的少年说，不行，不能让他祸害我们这个村庄，所以我们要去杀这条龙。然后去杀，过了没多久这个少年不回来，但是龙继续的又来村庄去捣乱，又来搞破坏，然后又有勇敢的少年起来说，我们要去杀，我们要把这个龙杀掉，然后又出发了。出发这个少年又没回来，过了一段安静了一段时间，然后龙又回来了。所以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为什么这些屠龙的少年去了都被龙杀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但是当他们真的去到，有人就偷偷跟着屠龙少年去，发现那个少年很勇敢，真的把龙杀掉。但是杀掉以后呢，因为在西方的传说当中龙特别贪财，在龙穴那里有很多的金银宝石，然后那个少年看到那些金银宝石的时候把龙杀了，他就太好了，这都成了我的了。当那少年看着那些金银宝石的时候，然后他背后就开始长出龙的鳞，开始长出龙的翅膀，然后那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少年他们都把龙杀了，但是他们自己变成了龙。你再去看我们有一句很诗意的话，说希望你什么什么啊，去到远方，然后归来仍是什么 归来仍是少年，没有，我们经常去到远方，归来成了恶龙。真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可怕，真的就是这么可怕。而这个世界是怎么把我们变成恶龙的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说，你注意，这个世界让我们变成恶龙的时候，他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拜。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一讲到说，哎呀，我们不能拜偶像，我们不能拜偶像，对不对？对。但是我们经常理解的太肤浅，我们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礼仪或者一种宗教的做法，我们说这个不能做。我跟你讲，拜是什么？拜是最深的生命塑造。当你去拜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是接受这个东西，你说它是崇高的，我要让它来塑造我。你为什么拜耶稣？就是你愿意基督来塑造我，而且你愿意，我愿意像他。阿们吧。所以当兽说你来拜我的兽，当龙说你来拜我这条龙，当这两只兽都要人去拜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是要塑造人。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什么叫拜金主义，你不要以为说拜金主义的人只是仅仅说喜欢钱，不是，他想让自己变成钱，他想让自己变成金钱，对吧？他想让自己变成那个所谓的能拿住钱能赚更多钱的人，甚至巴不得自己就成为钱本身，对吧？那么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其实你要去看到说拜的可怕，因为拜就是一种生命的塑造。所以当这两只兽，当魔鬼说我们去拜的时候，这个世界让不让我们拜？这个世界巴不得你拜。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反对你主日来敬拜？因为你主日来到上帝面前是受另外一个塑造。谁来塑造你？耶稣，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来塑造我们，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所以世界说你不要去教会，你去购物，你去买房，你去买车，你去做什么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塑造你，我要塑造你。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可怕？不是说这个世界它有另外一个恶兽，而是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塑造兽。同意不同意？所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孩子，我们都很担心，对吧？你去看，有的时候我们看小视频，我那时候看一个视频吓得不得了，我觉得太可怕了，一个很小的孩子，几岁的孩子，骗其他的小孩子跑到房顶，然后说让小孩子在那个跳，那是很危险的哦，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哦。然后那个小女孩，然后被人家保安发现，去拉住她，还发现她不是那个小区的哦，她就骗那个小区里面两个比她更小的孩子带到房顶上，你说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不仅是人里面有罪性，而且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两只兽。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说，哎呀，我很放心的把我的孩子放在世界里。你一定要切切的为他祷告。阿们吧。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被这个世界的兽吃下去，吐出来以后变成另外一只兽。阿们吧。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去拜这个世界里面的兽。我希望我的孩子要干什么？我希望我的孩子要去拜谁啊？要拜我们的主。要让我们的主来塑造，要让基督来塑造，要让那至深至爱我们的至善的完全是光的上帝来塑造我们，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时候，这个就回到我们要有第三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会去拜我们的时候，那会想让我们去拜兽的时候，你要记得主耶稣说过的话，就是当魔鬼来试探主耶稣，魔鬼说，来，你来拜我，我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主耶稣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像主耶稣说的，你要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一定要拜的是上帝。世界有的时候让你拜的时候很狡猾，他不会说你必须去到庙堂里，你可能去庙堂他很喜欢，你去拜什么关公啊，你去拜什么菩萨呀，你去拜这个拜那个，他很喜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他还想让我们做什么呢？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不是说让你去拜那些，他说你自己做，你不要去拜，你不要拜耶稣就行，你谁都不拜。但是就像我们这里说的，当你自我做王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得到的其实还是拜兽。当你不敬拜上帝的时候，你还是在拜兽。 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徒敬拜上帝是何等蒙福的，因为能够抵挡那个兽的只有一个方法，敬拜独一的真神。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那我们再讲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它这么可怕的时候，好了，问题就来了，这个世界这么可怕，如同两只兽，有些基督徒其实也会经常问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存在，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存在。其实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真理，这只有圣经告诉我们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恩惠的福音告诉我们的，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有些人说这个世界，对呀，就是要人，就是要赚钱养家呀，人就是要繁衍生息呀，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如果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繁衍生息的话，这个世界是没有结束的日子的。但圣经上面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有结束的日子。但为什么耶稣没有现在结束它？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他说我来这里干嘛？我来做王，我来做王，我生来就是要做王的，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做王的。为什么？耶稣做王意味着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做王就意味着他要来拯救。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恍然大悟，我们说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是要得基督的救赎，这就是上帝让世界存在的原因。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用那么多抱怨。我们有弟兄姊妹就会很容易抱怨说，主啊，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呢，我并没有因为信耶稣我多幸福，哎呀，我钱赚的也不多，我家里面也很多的问题，我跟我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那些相处其实也很多的挑战，然后甚至我身体也不好，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你仔细去看，上帝许可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上帝许可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世界里面更多像我们这样的灵魂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阿们吧。这个世界很可怕，所以耶稣来干什么？耶稣来真的是让我们虎口脱险，耶稣来真的是虎口拔牙，就是把我们从巨兽的口中把我们救出来。我们还说摩西的例子，当摩西在埃及出生的时候，埃及的法律是什么？埃及的法律说这以色列的男孩要被杀，但是上帝怎么样子啊？上帝就救了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摩西，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前面放的那个图片一样，这个世界像两只巨兽就要吃我们，但是耶稣基督把我们眼看掉在巨兽的口中把我们救出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存在的意义，这也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要受这个世界迷惑。这个世界跟你说，这个世界的意义有很多，不要老是讲耶稣，不要老是讲救赎，哪里有那么重要？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非常重要。我们说有很多事情确实重要，但不像他们说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说那些事情重要？是因为那些事情都围绕耶稣基督的救赎展开。你的婚姻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借着你的婚姻来救赎，上帝甚至用你的婚姻的见证来救赎别人。你的子女教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上帝要让你的儿女做你的门徒，你训练他十几年二十年，让他将来也能拯救灵魂。阿们吧。为什么你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你的职场是上帝给你的合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的主次轻重才回到正确的方向。所以你要不要在工作上认真？你要非常认真，你要把工作做好，因为你工作做不好，你怎么做职场上的见证，对吧？但是你目标一定很清楚。一般人把工作做好是为了什么？为了升职，为了加薪，为了赚更多钱，或者为了我们所谓的企业文化。但是我为什么把工作做好？我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要做耶稣基督的助手，来拯救更多的灵魂。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特别感动。他看到这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对他什么态度？
拒绝。
这个世界不单是拒绝他，而且羞辱他。阿们吧。你看到比拉多跟他讲话的时候，何止是说，只是说哎呀算了算了，我不想听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比拉多羞辱他，你是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我不过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巡抚，但我都能杀你，你以为你是谁？比拉多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说我特来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比拉多非常不耐烦，说真理是什么？我不在乎，我就要杀你。这就是比拉多做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看到这一点，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依然说我是来做王的，我是来做王的，就表明耶稣他愿意干什么，他愿意拯救，阿们吧，他愿意拯救。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愿意拯救，他为什么愿意做王，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王是为了什么，他是不是说哎呀这个世界里面像一般人觉得做王很威风对吧，耶稣是不是觉得说哎呀我来到这个世界里面虽然有这么多门徒，但是我一直没有被人尊重，我觉得很不爽，我很不爽，我想做王，我想威风，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耶稣来干什么，来拯救，阿们吧弟兄姊妹，耶稣是来拯救的。所以耶稣当他说虽然比拉多在这么样的藐视他的情况，而且耶稣如果不讲他是王，他可能受的羞辱和鞭打会轻一点，但耶稣依然说我是王，表明什么，我不丢弃这个世界，我愿意拯救这个世界，我愿意付代价，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承认基督是王，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真正的意义不是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要像基督那样做王，要让人看见我，哎呀都夸我，都夸我，我很哎呦我很虚荣，我得到满足，不是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阿们吧。我遵行什么旨意，我遵行上帝救人的旨意，这是上帝最高的旨意，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扭曲的悲惨的世界依然存在，而且我们还不敢说明天这个世界就会消失，为什么，是为了上帝让福音在这个世界里面拯救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太自私，你明白吗？有些基督徒觉得哎呀最近太不顺了，工作也不顺，家庭也不顺，经济状况也不好，我收入又下降，原来存款几十万现在变成只有几万，因为我去买了理财产品全亏光了，哎呀耶稣啊你快来吧，好自私啊，你就为了自己不舒服让耶稣再来，耶稣马上来了那么多人没得救啊，你明不明白，有些基督徒的祷告是非常自私的，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就说耶稣快来吧，耶稣快来吧，耶稣为什么不听你这样的祷告，因为耶稣说没有得救的人还很，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工人少，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你体贴天父的心肠，你就不会那么多的去抱怨说为什么我收入低，为什么我家庭不够幸福，相反你要更多的去问上帝说，主啊你要怎么使用我的家庭，你要怎么使用我的工作，你要怎样使用我的收入，你要怎样用我与你同工去帮助更多的人来得到救赎，这个世界如同巨兽，唯独在你那里才有拯救，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就越珍惜基督，我们越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就越知道说我要拼命的战斗，我们这系列叫征战得地，因为世界不是一只小猫，你去摸一摸它说哎呀乖乖的，然后呢它就让你撸它，然后他就把什么都交给你了。世界是巨兽，你要去得着你的家，你要得着更多的灵魂归主，你必须打败他，阿们吧。而你怎么才能打败他呢，这就要到我们的第二点，就是你要能够打败这个世界，就我们说基督是王，你要让基督做你的王。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到耶稣基督他做王，在这个世界里面耶稣是王吗，然后耶稣这个王是怎样的王，凭什么我们跟着这个王我们就有把握我们能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你去看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有些基督徒是不喜欢看的，因为启示录十三章讲到这两只兽太可怕，而且讲到这两只兽是打败圣徒的，有些圣徒被杀，什么意思，就是有基督徒为此殉道，死在这个世界的兽口之下的基督徒多不多呢，多。有一些我们说有些基督徒没有力量像罗德一样，但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很好的，就像一百多年前中国来到中国那些被义和团杀掉那些宣教师，是吧，他们就是启示录十三章里讲的受吃掉的人，但是他们真正失败了吗，没有，他们其实是得胜，但是他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真的要看到说他们为什么可以得胜，因为基督是他们的王，阿们吧。基督是不是我们的王，也是。所以你真的要去思考，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基督是王对我们 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涵。基督他是王，当比拉多跟他说你是王吗，主耶稣基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耶稣承认我是王，而且呢主耶稣说你说我是王不是推脱的意思，而是说让人看到上帝的掌管。你看比拉多这个人他是罗马帝国的官员，他是藐视耶稣的，但是他也用嘴说你是王。上帝就是这样的去掌管去表明。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去看，我希望大家去看到说讲到基督是王的时候其实里面的意涵很深。我们也只讲其中三个小点。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知道基督是真正的王，基督是真正的王。为什么讲说基督是真正的王，你去看世上的君王和基督你去做一个对比，你就会发现世上的君王最擅长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辖制。阿们吧。世上的君王最擅长用的手段是恐吓，是吧？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兽你有没有发现很像啊？那个兽就是凶残，就是欺骗。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些君王特别是越长高位的越讲假话，对吧？所以他们只能辖制。而且其实这世上的君王也很可怜，像我们之前讲的他们以为自己手握大权，其实他们手中握的是那个利刃，他还不是拿着那个刀剑的刀柄，他是拿着刀刃，所以他握得越紧他怎么样子啊？他满手都是血，甚至把他手割掉。世上的君王，我再讲，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这个其实才是让我们看清楚。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这些人太可怜了，所以我们经常恨那些在上掌权的，说他们导致我们生活这么不幸福，然后他们大权在握，他们过得啊这个吃香的喝辣的。我跟你讲，不，世上的君王也是那两只兽的食物。那两只兽不仅仅是吃平民百姓，世上所有的君王都被他们吃掉，而且你在君王身上看到他们被兽吃掉的痕迹比普通的百姓更轻还是更重？更重。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叫什么？秦始皇。怎么样，你觉得秦始皇像兽还是像羊羔？非常像那个兽。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你知道明朝的开国皇帝叫什么？朱元璋。朱元璋像什么？像兽，非常可怕。他掌权的初期官员他都杀几万，就是这样子的，非常可怕。表面上好像怎么样子，然后为了他所谓的子孙的千秋万代，然后想了很多很多很可怕的东西。你知道我们直到今天中国有些东西还是从朱元璋那儿开始的，比如说所谓的户籍制度。朱元璋那时候比我们严得多。 你爸爸是做士兵的，你必须做士兵，如果你不做士兵的话我抓住你是重刑啊，重判啊，你知道吗？如果你爸爸是个匠人，如果你不做匠人抓住重判啊。他就是这样子的，非常可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世上的君王他只能辖制，而且每一个君王都不过是那两只兽的食物。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君王呢？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来到世间。所以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君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耶稣说我是门，我是门，就是他是真正的王，他也是真正唯一的门。门是什么？是出路。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有弟兄姊妹他要开门进来，他不开门，没有门的话他进不来，对吧？我们说主耶稣说我是门，然后你进我这个门是怎么样子啊？出入得草吃，而且得救。耶稣基督这个王和其他所有王都不一样。阿们吧。有没有一个王能救你？我跟你讲，我们有的时候世上的王跟我少收点税我就觉得已经感恩戴德了，他不祸害我们我们已经感恩戴德了，同意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样子？世上的君王，世上那些总统，那些主席，那些首相不祸害你就不错了。他整天变着法说我们财政又缺钱了，然后税再提高一点，我把城管派出去，城管都不够，农管派出去，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他就是这样子的。但耶稣来干什么？耶稣说我来拯救，我来拯救，我让你们得生命，我让你们来得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基督是王。这个世界唯一的出路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个图片，世界唯一的出路在哪里？弟兄姊妹啊，在耶稣的十字架。弟兄姊妹啊，只要你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你一直在打转，一直在打转，一直在那两只兽的威胁之下，随时他要吃掉你，随时他要把你变成恶龙，把你变成巨兽。 但是你到了基督的十字架这里浮生下来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求你拯救我，我要进你的门，你就开始大不相同，因为这个世界的兽胜不过基督。阿们吧。这是我们在这里讲的第一个，我们说基督是真正的王。第二个我想跟弟兄姊妹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真的去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我们刚才讲过，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主耶稣基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欢呼啊，大家都拥戴啊，觉得说哇太厉害了，因为从来没人行过这样的神迹，是吧？你看到以利亚他在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的时候，用一点油一点面，然后是以利亚和撒勒法的寡妇和他的儿子能够吃吃吃，但是耶稣是行了一个神迹，让五千个男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再加上妇女儿童，肯定是上万人吃饱。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正拥戴他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要做，耶稣说我不要做。但是当比拉多来逼来问他说你是王吗，主耶稣又说我是王。所以他是前后矛盾吗？他是心理压力过大所以讲错话了吗？不是，其实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真理，就是他告诉我们说，因为当世上的人想逼耶稣做王的时候，是让他成为世界里面产生的王。耶稣的王权从哪里来？从天上来。这个世上所有的君王他的权柄从哪里来？都是从地上来的，同意吧？世上的君王所谓民主选举出来的，是人给了他权柄，对吧？还有一些君王是世袭的，说我爸爸是君王，所以我也做了君王。但是这个做君王的权利从哪里来？还是从地上来。但是耶稣说我不要人强逼我做王，但是比拉多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生来就是做王的，我为此而生的时候，耶稣其实他在宣告一件事情，我的王权从哪里来？从天上来的。你知道吗？凡是从世界当中产生的王都胜不过世界，同意不同意？你本身就是世界里面出来的，你怎么可能胜过世界？所以耶稣为什么能救我们？因为耶稣是从天上来的。阿们吧。你知道为什么其他宗教救不了你？其他的宗教都是从世界里来的，都是其他的宗教都是从世上来的。阿们吧。佛教是不是从世上来的？是啊，释迦牟尼就是原来是在印度的一个王子嘛，对吧？孔子呢？孔子也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生的一个人嘛，对吧？他有他的爸爸妈妈，这样一路下来，他是只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印度的什么这个印度教、日本的神道教等等这些中国的道教，他都是从世上来，所以从世界来的胜不过世界。而你要得救，一定要胜过世界，必须从哪里来啊？从天上来。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我不接受人推举我做王，我只接受什么？我只接受上帝给我的权柄让我做。而且你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基督的王权来自天国，所以基督就一定有能力胜过世界。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信耶稣的人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有些人说哎呀，我看你年纪轻轻，这个小弟兄才十几岁就信耶稣，不对呀，应该七老八十那老头老婆才信耶稣，你这个太落后了，你这个怎么，你这个是个现代人，你怎么可以信耶稣？我跟你讲，信耶稣才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时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信的是天上来的。弟兄姊妹啊，你地上所有的都比不了他呀。阿们吧。信耶稣才是最酷的事情。你信不了耶稣因为你不够酷，你不要说我土，我才不土呢，在地上的才是从土中出来的，天上的可不是从土中出来的。阿们吧。是参层天之上的，而且没有上帝的拣选你还信不了。所以你要有很深的尊荣感。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不是别人一说哎呦你怎么做了基督徒，你是不是精神上出了什么问题，你是不是婚姻上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你企业经营上面出了什么问题，你搞不定了，所以你信了耶稣。但不对呀，我知道你很厉害哦，你是一个大企业家哦，你的企业经营得很好，你怎么也做了基督徒？那可能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神经失常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信耶稣，我信的，我拜的，我跟从的是天上的君王。 阿们吧。而且耶稣这个君王可不是仅仅从天上差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天国里面他都是君王，所有的天使都要向他下拜，阿们吧。所以你侍奉他你很丢人吗？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人说我是国家主席的秘书，我要不要觉得丢人？我要不要跟人说，哎呀不好意思，我都不敢跟你说我是国家主席的秘书，哎呀这个职位太丢，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你不会的，你知道吗？你回村里面传村人出来接你，对吧？你是侍奉上帝的人，比他高得多，阿们吧。因为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基督徒要谦和，但是不是那种自卑，基督徒的那种谦和是带着荣耀感的谦和，因为我侍奉的是天国的君王，阿们吧。而且当我们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再来读两节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这里面包括讲到地底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连鬼魔在基督面前他都要跪下来。你会发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赶鬼的时候那鬼拼命的跟耶稣搏斗，最后被耶稣一刀砍了，然后说鬼说打不过耶稣我失败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每次他赶鬼的时候鬼在他面前跪下来，对吧？你有没有记得格拉森被鬼附那个人身上附了2000只鬼，然后耶稣一来他说，哎呀神的儿子啊，这个还没到时候你就收我们吗？他们是吓得不得了的。耶稣说我要把你从这些人赶走，然后这些人跟耶这些鬼就跟耶稣谈条件，说那旁边正好有猪，我们能不能进到猪里面？耶稣说去吧，他们就去了。有没有注意到地底下的都要向耶稣屈膝？这就是天国君王。所以你拜这样的一位君王，你跟从这样的一位君王，哪里是你的羞耻？绝对是你最大的荣耀，阿们吧。你今生做过最荣耀的事情，不是你赚第一个100万的时候，不是你说哎呀我结婚了，我跟我的白马王子结婚那时候啊，那是我最荣耀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说我生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荣耀，对，这些都荣耀。但是你人生当中最荣耀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做你的王的时候，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基督徒是何等的荣耀。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基督他是王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涵，他是万有之主。你注意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比拉多呢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面钉了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呢是用3种文字写的，说犹太人的王。哪3种文字啊？希腊文、罗马文和希伯来文。其实比拉多也是无意之举，比拉多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比拉多是要嘲笑耶稣，这个人都钉十字架了还敢说自己是王，我就专门在他十字架上面放一个牌子来羞辱他，让人看看你们犹太人多么可笑，居然有这样的人都要死了还说自己是王。但是没想到他的这种羞辱之举却是上帝在背后掌管，而且上帝特别让他用3种文字写。为什么用3种文字写？用3种文字写就表明其实预表基督是万有的。因为希伯来文代表的是宗教，希腊文代表的什么是文化，罗马文代表的什么是政治。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所有最有影响力的3个方面耶稣基督都是王，而其实他就预表着基督是万有的王。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和世上所有的王的区别就出来，和所有人的区别就出来。我们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都被事物所奴役，只有耶稣基督掌管万有。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世人都被事物所奴役，唯独基督掌管万有。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看这个世界上面，我这个话你说梁弟兄你是不是讲的有点绝对？我一点都不绝对，绝大部分人被钱奴役，同意吧？有些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干，有些人为了钱出卖健康、出卖家庭、出卖孩子、出卖他的婚姻，是吧？就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些人是为名利，是吧？为了名、为了出名，他什么都不要了。所以这世上的人被事物所奴役，唯有基督他是掌管万有。而且主耶稣基督他掌管万有是为什么？ 主耶稣基督他掌管万有的时候，他是为福音效力。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之前讲，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要充满信心。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欺骗我们说太难了，这个人心太硬，你口才又不好，是吧？你又圣经读的又不够多，你有没有读够100遍？你有没有怎么样？所以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不行不行，传福音这方面，我只能跟梁牧师讲，当然他来传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弟兄姊妹，你搞错了，基督是万有之王，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让万事都为什么效力啊？都为福音效力。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高铁为什么而存在的？高铁当然是为了经济，不是，表面上是为了经济，因为没有经济世人就不建高铁，但其实是为福音存在的。阿们吧。飞机为什么存在？为福音而存在。你知道这栋楼为什么存在的吗？说这栋楼，哇，你不知道这栋楼里面那些业主啊，原来他是拆迁楼，你知道他原来一个人有好几套房子，哇，那个房租收到手软。我一想起这些人，我就羡慕的不得了。上帝为什么不让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你根本不用羡慕。我跟你讲，这栋楼不知道有几十户、几百户的人，但是这栋楼是为了我们教会而存在。如果没有我们教会，这栋楼都不会盖。你知道吗？这是真的啊，我不是在开玩笑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讲说这个世界是脚手架，而基督的子民、基督的教会、基督的儿女、传福音的使者才是上帝工作的中心。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怕什么传福音？因为万事都为你效力。当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为你开路。你说那不是，我传福音的时候觉得有压力，有压力是正常，因为世界是两只兽，魔鬼是很诡诈的，然后人心里面有罪恶，但是上帝让你经历这些是让你经历福音的大能。阿们吧。为什么主耶稣的门徒在海上会经历风暴，甚至船都要翻了？为什么？是为了让耶稣后来站台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止息了。你不能说干嘛前面让我们经历这个风海的这个风浪的颠簸，你经历风浪的颠簸，你才知道耶稣的能力。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勇敢去传福音。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他前面还被鬼附，当耶稣把鬼赶走以后，他要求跟着耶稣，他要求进墓道班，你知道吧？我刚信主，你们有没有墓道班来培养我？主耶稣居然不让他进墓道班，我你们知道不知道？比如说你不要跟我，你回格拉森，你去向人去做见证，说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工作。所以这个刚刚信主的，之前还被鬼附的人，然后他就把耶稣的名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刚信主的人传了 N 多的福音啊，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神的大呢？是的，耶稣基督掌管万有，让他们为福音效力。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说福音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中心。你不要觉得什么拜登是世界的中心，不要觉得什么这个总统那个主席是世界的中心，这些人全部都是世界的配角。你以为他站在世界的中心吗？他站在世界的边角旮旯的地方。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那些传福音的使者身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我都没劲儿工作了。我告诉你，我不是让你没劲儿工作，我让你更有劲儿工作。你以前工作是为了赚钱，你现在呢是为了见证基督恩惠的福音，是让基督的福音，是让天上的能力来驱动你的工作。请问到底哪个有能力？你以前用的那个油，就是如果把你的生命比喻成一辆车的话，你以前用的油是自己搞的，其实是花生油，是蓖麻油，所以噼里啪啦一开车就冒黑烟。现在是天上最好的油给你加进去，所以你应该更有力还是应该更没力啊？应该更有力。阿们吧。你知道，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很搞笑的，我们太高举自己。我们说梁弟兄不要老是讲恩典，一讲恩典人就懒了，因为老是讲有上帝的恩典。我告诉你，那是你对恩典误解。恩典是从天上来的，是加给你力，让你更有力的。阿们吧。你为什么老是高举自己的能力呢？你为什么那么老是高举自己的功劳呢？你那个功劳真的不过是掺杂的油，是炒菜用的地沟油，还加到油箱里面，想让你的车开好，怪不得你车经常坏。天上的恩典是最纯最好最有力的，所以你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什么？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恩典多么有力。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就晓得说，我们说福音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为什么而活？我为人而活。我在公司里面，就算这个人是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抵挡得很厉害，但是我都要爱他。为什么爱他？我都要把我的工作做好，因为我要为基督做见证。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使用我，也许我就是上帝使用的其中一个台阶，直到他慢慢慢慢慢慢来到基督的面前。阿们吧。因为上帝做一切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福音，就是为了拯救灵魂，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脱离这两只兽的吞吃，成为耶稣基督面前蒙福的人，不再在这世界里面被兽吃掉以后又变成兽，而是成为耶稣基督的羊。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要看到基督是王。那么我们讲到基督是王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说基督是王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我说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基督是我王，基督是我的王。真的，基督为王对今天的我们意义很重大。你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欺骗，这个世界经常真的就讲说，哎，都什么年代了，现在都21世纪了，还讲什么王？这世界上的君王一个个都要退位，对，世界上的君王都应该退位，但基督永远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基督是王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去看见，我们可以去晓得。我说我讲到基督是我的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知道，去明白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因为这就讲到基督和我的关系。我说我要讲的第一个就是基督是我王，我必胜世界，我一定会胜过世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一书5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有信心。当你接受基督做你的王，就意味着一件事情，你开始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个叫征战得地系列。你怎么得地？如果你不得胜怎么得地？你一定要得胜，阿们吧。但你怎么得胜？基督做我的王，我一定得胜。而且这里面讲的很清楚，说我们胜过世界。你注意啊，这里面讲的胜过世界和很多基督徒讲的很不一样。很多基督徒说什么样的基督徒才能胜过世界，他有这个，他有那个，他有什么美好的品格，他要怎么样子，我们一般都这样讲，对吧？但这里怎么讲？这里怎么讲？他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
信心。
我们的信心。谁能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你只要信耶稣，你只要信靠耶稣，你只要依靠耶稣，这就是你必然得胜世界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跟世界征战为什么会失败，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们很多时候把信丢开，然后靠自己的行为，所以就被世界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以为靠自己的勇力能够战胜那两只巨兽，结果你也沾染了巨兽的恶习，你就会变得冷酷、狭隘、严苛，对吧？有些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子吗？但是当你信靠基督，依靠基督去跟世界征战的时候，你会经历福音那种奇妙的得胜。你得胜以后还很有安息。我们每个人都，我相信都经历过这些，就是你在外面，你越用自己的努力，你去努力，因为你耗尽自己，你不能得胜，所以你回到家很沮丧。有些人就算在工作上好像领导夸奖过，但回到家很沮丧，所以对家人就很冷酷。为什么？为什么会冷酷？不是因为我在外面太累了，我的工作上太累了，不，因为你之前靠的是你的力量，所以你打不过那两只兽，所以那两只兽的味道沾在你身上带到家里去。但是当你信靠耶稣基督，凭着信心跟从基督，看基督怎么带领你得胜，不是说你没有行为啊，我再讲啊，恩典不是废掉你行为的，恩典是让你更有行为的。但这个时候因为你是靠着主，你是满有基督那种得胜的喜乐在你心中，你那个时候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就像波阿斯一样。波阿斯也是很忙的一个大地主哦，但是波阿斯见到任何人一张嘴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他见到这个路德是一个他没见过面，是一个外邦女子，他一见到路德的时候，他居然说的也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信靠上帝的人，所以总是有那种从上帝而来那种喜乐平安，那种灵里的安息从他的心中涌出来。所以他到家里面，他不会变成说，在外面我们人不经常是这样吗？在外面就是客客气气，然后憋着憋着，对吧？这特别对领导憋着憋着，我领导特别乖张，领导太讨厌了，但是我又不能跟他发脾气，所以回到家一看儿子女儿就开始发脾气，作业做了没有？还没做，气死我了！五一假期你以为就是玩的吗？那么多作业你不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回头都懊悔，我知道我为什么发脾气，因为我在工作上不顺心，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去信靠上帝的时候不一样的，弟兄姊妹，真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去晓得，就像我们在这里说的，当你去信靠上帝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去晓得一件事情，当你让基督做你的王的时候，我去跟大家做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创世纪里面很有名的两个人，一个叫亚伯拉罕，一个叫罗德，大家记得吗？罗德原来跟亚伯拉罕一样富足，但是罗德就是预表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我不愿意信靠基督，我不愿意让基督做王，所以他就跑到索多玛。到了索多玛以后，后来他得到什么？按他自己的计划他要得什么？按他的计划，索多玛这个地方肥沃，我应该比我叔叔亚伯拉罕更发达。亚伯拉罕真傻，居然不自己挑，他明明是长辈他可以挑了，他居然说你想挑哪里你先挑，所以我就挑了那边。挑完了以后，我们知道最后天使带罗德一家出索多玛的时候，他的仆人在哪里？他的牲畜在哪里？他的妻子在哪里？他的妻子居然跟着他离开索多玛，但是回头贪爱世界，一看世界变成眼珠，对吧？而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虽然是孤身一人，但是整个迦南地都是他的。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特别印证我们说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上帝与我就是多数。表面上看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很孤单，但其实他是迦南地最厉害的，他是最丰盛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与他同在。阿们吧。我们一起再读一遍，上帝与我就是多数。你不要在乎有多少基督徒，你不要在乎你身边有多少人是反对耶稣基督的，只要你跟上帝在一起，你就一定胜过世界。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我们说如果基督做我们的王，我愿意让基督做我的王，我必胜过世界，因为上帝与我就是多数。所以基督徒总是有得胜的确据。梁弟兄，你不知道我之前多失败，我教育孩子太失败，我孩子20多岁了，现在30多岁了，哎呀，就是因为我错误的观念，他都，哎呀，太惨了，太惨了，行不行？行不行，弟兄姊妹？你说我，所以我一看呢，另外的弟兄姊妹孩子那么小，我就很羡慕，他们可以在这么小的时候就注意对孩子正确的教导。我的孩子已经20-30岁了，行不行？行，你知道吗？因为这里面讲说，凡从神生的就什么？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教育吗？是我们的知识吗？是我们的能力吗？不是，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你只要相信上帝，上帝总能让你扭转乾坤。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些。第二个，我在这讲，我说基督是我的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知道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心意更新，我们要立志做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一起来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2:2，我们一起来读，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盼望弟兄姊妹把这节经文记在你心里，这里面是保罗劝勉神的百姓，也是劝勉我们，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他紧接着就说了这句话，说你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我们说你怎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你要有个志向，我不是按照世界的方式，我是按照上帝所喜悦的去做。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世界的特点是两只兽，而跟从基督的人是什么呢？是基督的羊。兽和羊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一般人看来兽厉害还是羊厉害？
兽。
到底是战狼厉害呢还是羊羔厉害？一般人的观念肯定觉得战狼厉害，对吧？我告诉你，战狼是最可怜的，战狼不厉害的， 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我要立志做基督的羊，这就是我让基督做王的标志。所以主耶稣也这样跟我们讲，他说他把我们差到世界上面的时候，他说我差你们如同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如同羊进入什么狼群。但是你们放心，我把羊放到狼群里干什么？叫你们被狼吃掉。是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我要在你们身上行奇妙的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要用刀剑，不要用恶言恶语，不要让人心生恐惧，不要去欺骗别人，我们只要去爱别人，然后我们这些羊居然打败一群狼。这就是圣经上面讲，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耶稣让我们去爱。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哎呀，没有别的好办法吗？就是爱哈。我告诉你，爱就是最强大的武器，阿们吧。你知道你有一个爱，就胜过这世界一切的武器。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说我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你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不像羊，你就像那个兽。我要像基督的羊，这个时候你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对吧？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讲说，那些属基督的人被这个世界逼迫，然后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逃窜。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一般人就说，哎呀，做基督徒太苦了，哎呀，所以我也希望我孩子得救。但是呢，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很聪明的，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告诉我的孩子，在他临死之前一定要信耶稣，但是在此之前呢，他不要信，这样子他在世界里面又舒服，将来又上天堂，对不对？这种自以为聪明是极其糊涂的。你以为你的孩子做野兽在这个世界里面撕咬吞吃就很威风吗？不是的，凡是变成兽，凡是被兽所辖制的，他的人性都在被撕扯，他可怜的不得了。唯有他做耶稣基督的羊，被耶稣基督所保护，被耶稣基督所差遣，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的人性才得到滋润，他的人性才得到舒张，他才是这个世界上面真正幸福的人。所以不要做愚昧人了，弟兄姊妹，你不要老是想着说，哎呀，等我孩子老了再信耶稣。没有，你应该在他三岁能听懂你说话的时候就带他信耶稣，甚至在他两岁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耶稣爱你，上帝爱你。对呀，应该在肚子里头就给他听圣诗。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们孩子在，我相信不少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胎教不是说只是给他听音乐，我们当然会，但我们会为他祷告，我们会为他赞美上帝，我们会为他感恩，我们求上帝保守他们。虽然我还没见过你，但是你在妈妈的肚子里，耶稣已经见过你了。你记得，你从小就是属基督的人，你不是属世界的，因为你是属基督的。所以世界那两只兽是没资格来撕咬你的，是没资格来转化你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那最后一点给大家的劝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跟从基督来拯救灵魂。就是我们讲基督是王，我们也认识了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时候，你就越发的要明白这个真理。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8章36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盼望我们今天跟大家去分享这些的时候，你去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世界是两只兽，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深渊，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生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价值观你一定要扭转，因为这个世界也在塑造你的价值观。但是耶稣讲的对还是世界讲的对？耶稣说的才对。耶稣在这里讲说，人就是赚的全世界，什么意思？你把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赚到手，但是你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他在做对比，他在讲世界观。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财富都比不了一个灵魂的价值，你明白吗？你信了耶稣没有？你信了耶稣，你已经比世界上所有的富豪都富有了，阿们吧。因为你的灵魂不单是你以前没得救那个灵魂耶稣看为宝贵，而你这个得救的灵魂又被基督所祝福，又是加倍的祝福，所以你已经很富有。然后你还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拯救灵魂。你不要看着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觉得他就面目可憎，有些没信耶稣的人讲话会不会得罪你啊？很容易的， 特别有些讲得罪我们主的话，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听了受不了，然后说他怎么能这样亵渎，我就跟他说他怎么可能不亵渎呢，你明白吧，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他肯定会说那些错误的话，这个时候你要怜悯他，你怎么怜悯他，你要去把福音传给他，因为这个灵魂也比全世界的财富都宝贵，阿们吧。所以如果你问一问你自己，上帝借着我的手传过几个福音，哇，如果你说上帝借着我的手曾经传过一个，我说你已经超过世界首富了，是吧，因为除了你自己得救你还传了一个福音，如果你传过十个呢，哇，我们真的可以安安心心上天堂了，是吧。这个中国还有一句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什么东西啊，什么七级浮屠，哎，七级浮屠算什么呀，而且他们也救不了啊，对吧，我真的是帮助一个人，我真的是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的时候，让他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有永福的人，成为一个原来要在地死的人，要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受痛苦的人，变成一个在天堂乐园里面永永远远享受福乐的人，何等的好。你传这样的福音给人的时候，有些人还不接，还误会你，有些出信的弟兄姊妹因为不明白嘛，对吧，他说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我后来才知道你们做基督徒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哎呦，我原来特别喜欢打麻将，你这样都不让我打，我喜欢赌博你不让我赌啊，抽烟也不能抽什么东西，他就觉得很，你捆绑我，当人这样抱怨你的时候，你要不要灰心呢，啊，一点都不要灰心，因为将来他到天上的时候，他就握着你的手，哎呀，还好当初你把福音传给我，你没听我乱胡说八道，你还是坚持把福音传给我了，要不然的话我现在在地狱里差得太远，阿们吧丁子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勇敢传福音的人就是最智慧的人，因为你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真正富足的人，你将来到天上就知道地上的钱怎么样，一定贬值，一定消失，天上的呢永不消失，你是为永恒而活的人，你不是为今生而活的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们讲的这几点，我们说基督是王，我们分了三点跟大家去讲，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去晓得，我们去看，我们说你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你知道基督这个王是独一无二的王，是全然不同的，他是真正的王，他是天国的王，他是掌管万有的王，你还要知道说基督是你的王，你愿意让基督做你的王的时候，让你的生命大不相同，让你的生活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还没办法讲出来的，所以求圣灵去引导我们弟兄姊妹，借着听我们今天的讲道，抛砖引玉，回去多多认识主。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啊再有一个回应诗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我们的王，我们特别感谢你，你愿意做我们的王，你不嫌弃我们的软弱，你不嫌弃我们的污秽，你不嫌弃我们里面有各样的败坏，你愿意做我们的王，而你做王不是来辖制我们，你做王不是来利用我们，你做王是来为我们舍己，来拯救我们，而且你做我们的王是率领我们去胜过世界，虽然世界是很可怕的巨兽，但是当你做我们的王的时候，这个巨兽伤不了我们分毫，相反我们在世界当中要不断的得胜，因为上帝与我就是多数。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弄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把那些金钱，就把世上的名利看得重要，相反主你让我们用你的真理去塑造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真的晓得说每一个灵魂都比世上所有的财富更宝贵。所以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得救向你感恩，我们也要为我们永传福音向你祈求，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做你恩惠的福音使者，帮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得到永生。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